OK，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先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再次向我们这些小子讲话，谢谢你借着圣经，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再次彰显在我们面前。耶稣基督对我们、对门徒的期望，希望他们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今天我们仍然要从登山宝训去了解。谢谢你，你透过上个礼拜你给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对我们是一个对先知的期望，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都是能听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传神的话语，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成为你国度的荣耀、国度的见证人。谢谢你，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手中。你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哈利路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亲爱的圣灵你的手中，也求你解开圣经的话语，发出光来引导我们。也纪念你这个不配的小仆人啊！我要介绍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那种心情，他对我们里面的盼望是什么？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解得清楚，也让我们同感一灵，听的讲的都能亲眼看到耶稣，奉耶稣基督的爱子宝贵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登山宝训，我们讲先知性人生的那个特质第五讲。我每次讲这个登山宝训，这个先知性的人生，我都想起耶稣基督。我在说，你们该像耶稣，阿门吗？阿门因为我们都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但是如何像基督，如何效法基督？我记得我第一堂讲过，我们要让人认出我们是那些跟随过耶稣的，就像《使徒行传》，他们看门徒是跟随，看出这些人是跟随过耶稣的。他们都是渔夫，都是一些普通人，但是他们跟随过耶稣。我曾经挑战过你们回去看《登山宝训》，然后去找马太福音5章到7章，找一段一个行动，《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吩咐，你去遵行，你就会发现。你开启认识耶稣所讲的不是表面那么简单然后我也挑战你们回去看四福音，像我这样的3年，每天看四福音看一小段，然后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这个就是我对大家的挑战，因为我希望的不是单单认识登山宝训的那个知识。我们要的是认识里面那个生命之道，这个是我的托付，也是我对这几个月的这个课堂。我希望你们不是单单听的一大堆知识，耶稣的吩咐，你能从圣经耶稣的那些教导，你能摸到他的心。耶稣基督他是希望你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上个礼拜、几个礼拜，我们讲的八福，讲到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生命的这个期望。这个礼拜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6章的讲完八福，我们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以色列国的人有福，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天上赏赐是大的？要。然后我说，为首逼迫就可以啦。他们说不要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一切都知道，但是发现就是里面没有力量。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该是做一个先知，过一个先知性的人生，就是有启示，活在两个国度，就是眼中能看到神的国度，像耶稣一样，在地营救在天，从天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耶稣基督是同时活在两个国度。当你说我要像耶稣，你要像哪一个耶稣？你只看到眼前这个国度、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末以前，耶稣回来，很多灾难都是头头都碰在黑。 若你单单只看到这个地上的国度，你永远上不了耶稣，你也永远看不懂登山宝训。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先知性的人生，他们是应该如何活出那个先知性的生活啊？先知是该怎么样做见证？耶稣对一个先知活在地上，对他有什么期望？对他有什么吩咐？啊，我希望透过今天能解得清楚啊。我们看看今天的讲义啊，今天的讲义。感谢赞美主，我希望能解得清楚，你们也看得清楚啊。感谢主 ，OK。先知性人生的特质，我在说，我讲的就是耶稣本身，就是耶稣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耶稣，但耶稣是一个听神的话语，用信心相信这个是神的话语，然后耶稣基督是传讲神的话语，就是那个 Rhema， 耶稣基督领受神现在的心意，然后他就讲出来。然后在这个今天的讲题，我是说先知性人生是活着如光的生命，活着如光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吗？先读一段，就是那个啊，我们先读这个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是我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个圣经好吗？先读登山宝训，马太福音啊，五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读一遍好吗？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五章啊13节啊8-9节的一段。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圣经很熟，对不对？就是盐和光。我们说耶稣基督对于那些门徒，对那些来听到的人说，听信年有福啦，爱动年有福啦，讲了8种人，然后他把他们的眼光都带过来，然后说你们若是真的爱神，先求他的果他的义，你们就应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但是你们不要怕，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然后他说从前的人也是这样逼迫那些先知。主耶稣在呼召的是愿意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成为神的代言人，你同意不同意？主耶稣不是呼召一些没胆的惧怕的，他是呼召那些人出来领受他的恩典，然后深深的认识他，然后像他一样大有胆量的去见证神的果已经在你们中间。所以登山宝训是先知的手册啊。我们今天讲到13节到16节，就是讲到作为一个先知，主耶稣对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在人群当中对他们有什么期望。这里有两个形象，一个是你们是世上的盐，第二个 你们是世上的光，一个盐一个光。主耶稣讲道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讲一些他们生活中有的，没有长篇大论，他是给他们有思考空间啊。今天我也不要太繁复太复杂去讲这个题目，我是希望我们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啊，来解释这个道理啊。什么叫做盐？我们看看今天的那个投影片啊，什么叫做盐？为什么主耶稣要用盐来指示我们啊？好，主耶稣他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他提出了两个形象啊，一个是盐，一个是光。我们先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有什么作用？我们常常的问，防腐啊。讲的盐调和啊，味道啊，我告诉你，既然这个都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若盐若失了味，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他的意思，若你作为一个先知，神的地上的代表，你是一个蛮有神恩典的，神又把永生给你，把圣灵的能力给你，你有发挥作用吗？你有真的是像盐一样啊去发挥作用吗？他最大的警告是若失了味，就是你该有的作用你没有。要这里说，消防员不再救火子，医生不再医治人，这个叫做失了味，这是本来该有的那个作用，你没有再去发挥这个作用。然后救生员不再请力，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所谓的失了味。你作为一个消防员，你最有使命就是去救火救灾，对不对？救了别人你就有满足感。作为一个医生，看到病人病痛很严重，最后你把它治好了，你就有一种满足感。你是一个救生员，你看到别人淹水，你去救他，然后他哎呀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他救回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有味道的盐。所以盐若失了味，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形容词。他这里说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就奇怪，为什么会被人践踏了？当你不发挥作用，让别人失望，别人就会践踏你吗？不是。为什么这里说盐若失了味啊，不过就是无用的，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在神眼中，在神眼中，一个先知本来是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也可以让大人带到神的路上，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解化的人，可以做神的代言人，把人带到神的平安的路上。就像这个路加福音讲到施洗约翰啊，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啊，走在主的前面，为他为预备道路，把人的脚步，也叫清晨的一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作为一个先知，不一定是预言，它是代表神这一颗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神希望我们走的是平安的道路，神希望我们得到安慰，神希望我们知道如何祷告才能得到他的回应。谁能告诉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祭司，我们需要先知，甚至我们需要君王，是神拣选的案例的君王，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所以在这里说，盐若失了味，就是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当年因为你知道什么他们的盐就从海里来，要不就从死海来。有些盐它不是那种我们能吃的盐， 有些样子像盐，但却不是盐，它是其他的化合物啊。这些不能吃的盐，又没有味道的盐啊，不一定能把人毒死，但是它没有味道啊，然后就他们就说没用了。这些用来做什么呢？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你放在那个路上就用来填土，就好像啊很有用，但是当雨水来了，这些没有味道的盐就会化掉，然后那个路的烂就会破烂了。所以这个没有味道的盐是最没有价值的，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你放在那个茅厕里啊，然后它也不能让那个味道啊防止那种臭味出来，因为它没有味道，所以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放在路边用来填路就不行，所以只能丢在旁边没有用。所以同样主耶稣要提出，当你真的是这个地上神的代言人，你要小心，当你该有的作用你没有发出这个作用，神会把你丢在一旁。你不要说神为什么不理我，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神说我跟你讲话你都没有听我，我要你全话你没信心，你听都不愿意听。所以在旧约以下书说，我整天举手呼召那个半欲顶嘴的百姓，我交手有没有人回应，我呼喊没有人回话，都不听我的，巴不得他们愿意听我的，我就能带他们到平安的路上。同样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主耶稣很难过，当年主耶稣看到这大祭司他们都不信天使也不信圣灵，然后法利赛人他们相信的神秘的主义啊，他们也很骄傲律法主义，这些人他们本来应该发出味道的，但他们却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得生命得圣灵。所以求主怜悯，今天在这段圣经讲给我们听，神在呼召你做一个先知，他说你是消防员你应该要救火，你是医生你应该要医治人，你是救生员你应该去请医。每一个人啊，在神面前神都给他一个使命，一个注目天职啊。神从你出生他就给你一种性格，就是他把一个人生的目标一个理想放在你里面，所以你只要朝这个方向，你尽了你的力量啊，成为一个有作用的人，产生对人的益处，产生对让神得荣耀人得平安，这个也算是有味道。神最怕是那些没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人啊，不愿意想自己的人生该如何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起教会，今天的教会在神眼中是什么呢？我们啊，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是教会是一个请立会，还是一个请立俱乐部？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是教会今天是整立学会啊，一个会，还是去救人的，还是一个警力俱乐部啊？有一位每天曾经在一个小村落有一个暗礁，在那个岸边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有看不到的那个水底的暗礁，有一个人他知道有很多船不知道这种暗礁，就会船开过去就搁浅，很多人就会在那里失去生命。他每天背着一个救生圈，拿着一些东西，就在那里每天守望，然后他准备去救人。有一次风暴来了，有船已经搁浅了，然后这个人也去走过去救人，结果在这次拯救行动当中他死了。所以有很多人就跟着这个伟大的人，他兴起一个整理啊，那个会啊，训练很多啊救生员。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我们要盖一个灯塔在哪里啊，帮助更多船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不要过来。然后啊，这个教会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慢慢慢慢，他们就啊变成不需要再去成立，他们就变成啊自己走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个啊社区中心。这些本来是救生员的，变成一个搞节目啊，所以教会就像这个黑夜的灯塔和整理会啊，现在变成整理俱乐部。我们不再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只会搞些活动，让自己开心，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帮助，有些安慰。我们好像不再关心，也没有留意有没有在那个暗礁这个海上。就算有人这样啊，我们也没有能力，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训练，已经很久没有去救生，没有去把水中人救出来。所以当有人问你们这个俱乐部为什么叫做整理俱乐部，然后那些人就回答，这是历史的包袱，这是历史的包袱。每当我想起这个故事，我就在回想今天的教会，它本来是耶稣基督用来拯救人灵魂的，但是今天好像我们走在一起，这就忘记了这个使命，也没有发挥这个作用。先知应该是这个世代的良心，应该是这个世代社会的良心，是一个弱者的帮助，但是我们却好像已经没有这个使命。我们比那些不信主的更胆子更小，我们更惧怕，我们更没有信心，你同意吗？今天你所去的教会是一个整理俱乐部，还是你去的教会是一个拯救人的，是一个预备背上那个救生圈去拯救人的，救完人，救完火，医治人以后有满足感的？如果你最近有安慰人、帮助人，有这种整理那些淹水收存不了啦，很难过的，你有去帮助人的举手好吗？举手，打一个举手的那个手好吗？我盼望最近你有享受这种帮助人的喜乐、拯救人的喜乐啊，你打一个举手好吗？好，打一个举手，哈利路亚啊！我在说，教会不应该是一个俱乐部，办一些节目只是满足我们大家的开心，我们的人数做大做强，就算你再大再强，也许只是一个俱乐部。耶稣基督盼望的是我们能成为一个拯救人的一个协会，一个拯救人的团体。不要说这个是我们历史的包袱，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很难过了。今天传福音拯救灵魂是一个历史的包袱啊，所以我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诗歌是每当我想起这个故事，我都会唱这首歌。这首诗歌叫做《你的光当照在人前》。我天父发慈悲恩光，张灯他有天普照，他命令我们当发光，去照亮远岸暗礁。你的光当照在眼前，且越过苦海牢牢，世上人陷溺在追踪，等候你出王救助。全世界在黑夜追踪，怒吼声与洪涌浪，千万人都切在等待，夜晚的天边暗光。你的光当照在眼前，且越过苦海波浪， 世上人陷溺在罪中，等候你出王救主，你的光当照在眼前，且越过苦海浪波。世上人陷溺在罪中，等候你出王救主。在天父的眼中，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有很多像一个黑夜的海洋，他们需要 有光，需要有人提醒他，有暗中的一个暗礁，仇敌在暗中的要苦害他们，然后全世界在黑夜最终，人在罪恶的海洋苦海中，那个波浪不断的把他们打到海底，就像海啸一样，千万人彼此在等待，他们盼望能看到边岸的光。我作为一个已经上岸的人，我们已经得救了，重生了，我们与耶稣基督立约了，我们是属于永生神的国度的，我们已经不在这个海上，我们脚站稳的那个永生的岸边，我们是否愿意再去跳进这个海苦海中，愿意去帮助这些人。所以这首诗歌我再唱一遍，我愿意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子，让我们的教会不要堕落到完全与天父的心没法对齐，我们完全没法爱天父所爱的，我们只是让我们身旁的人在黑夜中，在黑暗中，黑暗的海洋中继续受苦。主，盼望你跟我成为光。我天父发慈悲恩光，张灯他有天普照，他命令我们当发光，赐教良缘恩照，你的光当照在眼前，且越过苦海浪波，世上人陷溺在罪中，等候你出王救主。全世界在黑夜追踪，怒吼声与汹涌浪，千万人迫切待等待，也换得渐变暗光。你的光当照在眼前，且越过苦海浪波，世上人陷溺在罪中，等候你出王救主。你的光当照在眼前，且越过苦海浪波，世上人陷溺在罪中，等候你出王救主。我们一起祷告。耶稣，今天透过这首诗歌，我们仿佛看见你在岸边，你在一个举起双手，你像一个灯塔发出光来，你就在哪里看着在这个苦海中浮寻的人，你也看到那个在这个人生那个黑夜当中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路的人。所以主啊，你说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他再咸呢？你们是这个世上的光，像我一样。所以主你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大大张口， 我们要从你的身上，从你的那个眼中，我们看到你所看到的。我们愿意领受更多的光，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福气的源头。我们要领受天上的福气，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天福的人。主要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天赋是超越世界的，超越眼见的，超越人所能看见的。帮助我们从你的眼中看到人真正的需要，看到那些在苦海中浮寻的人，那些愿意伸出手来的，我们愿意把那个救生圈丢给他，我们愿意跳进海里救出那些谦卑的愿意接受帮助的，那些骄傲的，那些还是在最终享乐的，主啊，这个我们没法救他。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看你要让我们身上发出光来，发出耶稣基督一样的天父慈悲怜悯的光来，让我们不要灰心。纵然这个世界再黑暗，再多灾难，再多不好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带给世界有光，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防护，带给他们盐一样的一个作用，帮助我们享受做盐，享受做光，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光。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成为光，愿意成为光吗？我愿意，哈哈，我愿意。所以今天我相信你们在听这段圣经，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因为在主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是黑色的，是个黑夜，是一个黑夜的浮海，有很多人都已经船已经破了，他们船有些快要那个沉到水底。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实际上下面那段圣经14节到16节有些地方，若你没有耶稣这种世界观，这种人生观，你是解不通解不懂。我们再看这一段。所以我今天相信我们的天父是在呼召你，呼召我成为光。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光吗？无论你身边的人有多黑暗，身边的人有多不同心，你有多孤单，你一天活在地上，你不要说别人是这样，这个，就说你是世界的光，你不要咒作黑暗，你应该要说世界虽然黑暗，也不能阻止我发光。阿们，阿们。世界纵然黑暗，也不能阻止我发光。有一个小蜡烛，就是在一个大海报里面的小蜡烛，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都不能阻止我发光。愿主祝福你，神等候着这一点的烛光，我盼望心里。如何做光是我们今天后面的主题。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如何发光，如何成为光如何才是真正成为光。我们在读这段圣经，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是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主耶稣不是要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耶稣不是要你做一个很有力量很成功的人，主耶稣说你要成为光，哪里就需要光，是越黑暗的地方就越需要光，对不对？我相信主不是要你做最黑暗的地方，在主的眼中世界就是黑暗的。这里有三幅图画，所以这个重点是要被看见，同意吗？这段圣经的重点不是你如何成为光，是你一定要被看见。所以这里有三个图画，第一个在山上的城。我曾经不理解为什么说城坐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这句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乘坐在山上跟那个先知的使命，跟那个犹，跟那个基督徒的使命有什么关系？有一次当我在晚上，我们要回营地，但我们走得太远，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路灯，好像找不到方向。后来我们走啊走，看到光，看到营地的光，我们很高兴，我们要加快脚步。看到这点光，我们就有方向；看到这点光，我们有什么？有盼望，有安慰。在耶稣基督的眼中，这个世界是白天还是黑夜？是黑夜。所以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当趁有光做了差我里差我来这个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主耶稣看这个世界，所有人类的心都是黑的，所有环境在神的那个圣洁的光中都是污秽不好不堪。所以人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黑夜中走路，他们是找不到方向，他们跟人有时候领他们迷路，他们跟着这些事情走，最后都会感觉迷失方向。所以主耶稣第一个要求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他的先知，要下一座山上的城，你要发出光来，你要不要隐藏你自己，你要像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然后你有一种神同在的圣洁的光在你里面。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从你里面流露出来的。真正的圣洁的人是内心温柔的，是蛮有平安的，他有神那个同在的宝座，他里面有光有平安有喜乐，圣灵里的喜乐在他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帮助你，一个真正坐在山上的城，能带给别人一个标杆，一个目标，知道该如何走到神面前。我们也许不能拯救所有人，耶稣也没有要你去拯救人，他只是他要意思说你要成为一个见证人，你不是传一个罐头福音，就传一些道理，你要见证耶稣在你身上，耶稣的恩典是真的，可以给你光，给你方向，给你盼望。所以基督徒，你要见证的是耶稣的光，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坐在山上的城，就是一个世上的其中一种的光。第二个光，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灯台上的光是照亮一家的人。若你从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背景，当年的油灯就像一个小杯子，还要有油，然后那个灯芯在前面，你要点起一个灯很不容易，没有打火机，他们点好一个灯，他们就不会把它弄灭的，他们就用一个东西把它保护的，这个叫做斗。斗底下就是把一个灯，你晚上用完了，你就把它白天放在一个斗底下，让它没有那么多空气，但是不要灭，里面还是有油，保持这个灯还是点着的。主耶稣故意用这个比喻，就是说你们的光要像这个放在灯台上的灯，要照亮一家的人，给家人有温暖有保护，要让家人在一起有一种安慰，有一种喜悦，晚上有灯才可以一起吃饭嘛。所以灯是代表你能关照别人，安慰别人。然后他说不是放在斗底下，要怕风把它吹灭。若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去祝福别人，带给别人安慰，带给别人祝福，带给别人那个快乐的生活，只是每件事情都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我怕吹灭了，我要先保护自己，先保护自己。弟兄姐妹，当你有这样惧怕的心， 首先要保护自己，你就已经很难做到一些事项的光。你就像放在斗底下的一个灯，就像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保罗传福音是一个人去，带一队的全工同工就去了，这个宣教队，他们不是算人多，像我们传福音要基督徒多一点，非基督徒少一点，我们能翁着他们，把他们带信主，这个是我们今天做法。在主说你们是光，没有光是怕黑暗的，光应该是把黑暗赶走。就首先人回到家里，什么叫光？就是家里有爱，家里有平安，家里有神同在。阿们。你有没有这样的光，给你家人有平安，有同在，有一种神那种的那种同在的一种安慰？所以求主帮助你。主耶稣，我相信他要我们成为这样一点的光。家人在外面回来，带着门心都是尘土，带着很多的黑暗，心灵很多黑暗受伤，回到家里一个幽默的话就把光给他，一个感恩赞美的诗歌也许就把他带到神面前。就这个是第一个，灯台上的光，家里的光，能照亮一家的人，这是第一点，带给家人安慰，把神的光带到他们心里。每一个地方有神的光，都是一个神的天门。我但愿你们的家有一个神的天门打开，阿们。你如果成为这个家里面的光，让进来的人都看到希望，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同在的平安，心中有光，带给别人光，用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还有这个灯台代表一些，有人说是社会地位，你的灯台越高，他们说在社会上的地位越高，你叫得越远。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应用，你不要说你在世上要谦卑啊，失败你受苦的同行，这个一面保罗说你可以住卑贱，你可以住丰富。求神帮助你这个灯台。我告诉你，基督徒应该要追求成功，你追求得胜。当你在你的专业上你有成就，你就能帮助更多人看到神在你身上的祝福啊，看到对你有信任，然后他可以领受到你身上的光。我在说基督徒应该是山上的城，它里面有光才可以成为这样的神。他就成为一个灯台上的光，要照亮一家的人。他需要里面有光。为如何才能有光，我最后会叫大家找到这点光。然后这个第三点，第三个图画是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照在人前的光，这是活出可见的现性。弟兄姐妹，我们太多在宗教里面打滚啊！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要热心在教会里，我们要讲很多宗教的语言，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说你要传福音，他是说你要见为我做我的见证人，就是你经历耶稣的真实，你经历过的你告诉别人。你要见证的不是你的生命有多好，你要见证靠着主耶稣你的生命变得有多好，你软弱主如何改变你，你有困难主如何帮助你。了解你提到一点好行为，你们这个光就是一个在人面前的好行为。了解你有个矛盾，行善要告诉人让人知道在人面前做，还是暗中做，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做好事不要给人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假谦卑，是一种谦虚。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你真的做了这个好事就感谢神啊，你说感谢神是天父帮助我， 你把荣耀归给神就好了。然后我在这里再想问，这里说的好行为是什么好行为？连不信主的人都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讲的是对这个黑暗的世界，就这些有困难在黑暗的海洋苦海打滚的，什么的行为可以让这些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个就是这一段主耶稣盼望我们活出来的话。哪一种的好行为可以让人感觉你是一个好人，感觉你这个基督徒太棒了？是哪一种好行为？是很熟圣经吗？天天背诵圣经吗？天天祷告，祷告很虔诚，这个是好行为，别人看到就我荣耀归给天父吗？是哪一种好行为？我相信是扶持老人家过马路，是一杯水给口渴的人喝，别人没东西吃给他吃，对方没衣服穿给他穿，对方没有地方住，你可以的，照顾他，接待他。一个人病了，你去照顾他；一个人在监狱里，你去看他，分担他生命中的苦难。弟兄姐妹，这六种事情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耶稣说的。当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绵羊山羊，他就说，我口干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没地方住你接待我到你家里，我病了你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来看顾我。你这些事做在你小子身上，都是做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观，一个完整的价值观。你是世上的盐，你不要失去味道；你是世界的光，你要被人看见，你要发出你的作用，你们要带给人希望，带给人安慰和平安，也要让他们可以得到鼓励，就像灯台上的光。然后你要有好行为，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甚至那些恶人，你也要帮助他，因为你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在说先知不是要活出一个公平的生命，先知圣的人生，先知人生就是活着无光的生命。你跑不掉，你要把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你的人。那么你说，牧师，我怎么样可以活出这点光？我怎么样可以活得那么有力量？我希望我们能如鹰展翅上腾。圣经没有给别的这个方法，他希望我们能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希望我们能真正的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爱里。我们要等候耶和华，我们才能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姐妹，除了从神里面领受光，我们没办法再有力量。我们除了真的愿意花时间活在主的光中，我们没办法反照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有感动给你们唱一首诗歌，而不是如鹰展翅上腾。我是希望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爱我愿意。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是不愿意，我们只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去爱。我们不是不愿意，我们只是没办法完全活在主的光中。所以快快来照光，我相信主今天要你从这首诗歌当中重新领受一种不属于你的爱，不属于你的力量。 爱我愿意，主的光温柔又喜祥。是的，主啊，
在这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我们要进到光中，
我的心不再隐藏，
不再隐藏，
完全的爱上。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成就成，不成就说不行。我愿意
降服，
温柔的到主面前说，我愿意，我不行，主啊，我只愿意到你面前来，你来帮助我，愿你用你的爱把我怀抱。我愿你
降服，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我们今天不是要活出我们有多好，不是你的光，是主的光，所以温柔的到主面前领受他十字架的大光，永恒国度有一个十字架的光，温柔又吉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愿意进到这个光中，进到这个光中。
十字架上的光芒，
在这个光中领受一个温柔又慈祥的安慰的光，带着主爱的力量，这个光有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是的，我领受，我领受。
我的心不再隐藏，
我不需要再隐藏，在这个光中我可以完全的敞开。主啊，
主啊，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
主啊，我要这个自由，现在就把这个十字架的光落在我身上，让我得自由。在你的爱中我可以降服，我愿意，我真的愿意，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今天呼召你不是要做先知，是要先到他面前来领受先知生命需要的光。
我愿意降服，
先知是个降服的生命。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谦卑到主面前，就承认你需要主的爱，需要主的光，他是你的主，他承担担包底一切，他是你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 在你的怀抱中，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主啊，我们愿意闭上眼睛，敞开心灵，感受你十字架的光，你十字架永恒国度的光。
我愿意降服
主啊你的光，
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们人生的主。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主啊，唯有在你的怀抱中，我才能降服，我才能真正相信你愿意做我的主，你能愿意给我包底一切，我所做的你来承担，我的错你来包底，你在困难的环境中，你都能为我去带出一条新的路。主，今天我再软弱，你说在你十字架的光底下，温柔又吉祥的光底下，你的光像一双棒臂拥抱着我。现在主，我们愿意你都这样拥抱着弟兄姐妹，拥抱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光中真的感觉到再没有看到自己，只看到你的十字架的光温柔又吉祥。我们愿意进到这个光中，你来洁净我们，不需要再隐藏，不需要再隐藏，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敞开，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敞开。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
弟兄姐妹，你愿意现在摆完全摆上吗？
让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
你愿意得自由释放吗？你今天愿意进到主的恩中，你得自由释放，你会发出一种光来，你不再定睛在自己身上，不再定睛自己的意，你就能发出耶稣恩典的光来。主要你发出的是他恩典的光，主要你发出的是他给你的自由的光。在他爱的怀抱中，你才可以没有你自己。若你靠你自己做基督徒做得很苦，今天这个副歌要送给你。
我愿意降服，
你说我没法降服，
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是的，我们要宣告，你是我的主，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主，在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主啊，今天这首诗歌再次呼召我们，在光中，在你爱的怀抱里，你再次拥抱着我们，让我们这些软弱的生命，这些没胆量的小群，这些很多惧怕胆怯的人，可以在你爱的怀抱中安息下来。所以你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你愿意现在跟我祷告吗？跟我一起祷告吗？你们愿意跟主一起立约？ 你跟我一起跟主立约。主啊，我愿意进到你的光中。主啊，我愿意相信你的爱是温柔又慈祥的。主啊，我今天愿意在你的爱中，不再看自己，单单仰望你的爱和你爱的怀抱，让我能在你的爱中，温柔的爱中，不知不觉就放松，就能降服，让你来带领我的人生。我愿意降服，因为只有你配做我生命的主，连我自己都不配做我自己的主人。我愿意你拖着我的手走前面人生的路，世界再黑暗，我求你拖着我的手，我必能得着生命的光，我还要成为光，成为别人生命的光，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盐，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也成为别人生命中那个好行为的榜样，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愿我的生命成为使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的生命。我这样的立志立约祷告，愿主你差遣圣灵来成就我今天这个祷告，奉救主耶稣你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愿意降服，你愿意吗？愿主今天帮助你，不是靠你自己，你要流露的光是主的光。愿意的阿们，举手阿们。哈利路亚。我在说，你做得越好，你就越给人看到你的自我，不是看到神的光。你若有主的温柔慈祥的十字架的光，你在软弱中别人都看到恩典的光，你在刚强的时候人能看到神圣洁的光，大能的光，你能给人看到可以如鹰展翅上腾，超越世界一切的黑暗，超越世界一切的风暴。哈利路亚。你能领受告诉别人有真正可以依靠的天上的福气。哈利路亚。有天上的光，十字架的光不断引导你的路。所以若你听完你觉得压力很大，牧师啊，那么你听不到重点。重点是你要成为神光的器皿，成为神盐的器皿，成为耶稣基督恩典如光的器皿。愿神祝福你，无论刚强还软弱，世界黑暗还是光明，你都走在光中，你都与主同行在光中。愿神祝福你。今天讲今天的教导到这里，我们后面会有分组，会有讨论，我们后面会有的弟兄姐妹的讨论啊。愿主祝福今天他的话语，愿你生命如光，成为一个先知性人生啊，活着去如光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阿门。